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的11月1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醒来，醒来。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罪做了何等悲哀的事啊！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曾经是荣耀的圣殿，每一根柱子都反映了神的良善，每一个部分都是好的象征，但是罪破坏了所有能从地上得出的比喻和象征，它扰乱了自然神圣的属性，让那些曾是美德、良善和神丰富祝福的形象，现在都变成了罪的形象和代表。说起来很奇怪，但却是真的。神最好的礼物，竟然因为人的罪，变成了人的罪恶的最糟糕的写照。看看洪水，本来洪水从它的泉源喷涌而出，冲过硕果累累的田野，覆盖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消退了，在平原上留下一片肥沃的土地，使得农民可以在其上撒种，并且收割大丰收。所以有人说，水的爆发是神丰盛的眷顾，是神的良善对人类的彰显。但是我们发现，罪已经把那个形象占为己有了。罪的开始就像水的爆发一样。再看看火，神多么良善的把这种元素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冬天的寒冷当中振奋，从雪和寒冷中醒来，我们就冲到了家里的炉火边，在炉火旁温暖我们的手，我们就高兴了。火丰富地彰显了圣灵的神圣影响，是基督徒的热情的神圣象征。唉，但是罪碰触了火，舌头被称为火舌。我们被告知说，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很明显，这是在说亵渎和毁谤的话的时候。雅各因为看见了罪而造成的恶，他举起手惊呼着说，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然后是睡眠，神赐给我们最甜美的礼物之一。美好的睡眠是恢复疲惫者宜人的睡眠。神选择睡眠作为蒙福之人安息的一个形象。圣经说，他们是在耶稣里睡了。大卫也把睡眠放在恩典的特殊礼物当中。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但是罪也不放过这一点，罪甚至超越了这个天上的比喻， 虽然神亲自使用睡眠来表达蒙爱之人卓越的状态，但是罪一定要在他表达之前亵渎他。在我们的经文当中，睡觉变成了一个罪恶的状况的写照。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在介绍完之后呢，我要立刻开始着手经文。经文当中的睡觉是一个需要避免的罪恶。第二，用所以这个词来告诉我们，避免这种睡觉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讲到这种睡觉是带着悲伤的。他教导我们，有些人就是使徒所说的别人，我们应该要为他们哀悼，因为他们睡觉，他们不警醒，他们也不谨守。首先我们要指出，使徒在睡觉这个词后面所打算描绘的恶。使徒说到别人在睡觉，如果你打开原文，你会发现别人这个原文有着更着重的含义，它可以翻译为废物。我们不要睡觉像废物一样。普通人，地位低下的人，对地上的苦难不关心的人，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这地位低下的众人对基督徒崇高的从天上来的呼召没有感觉。我们不要睡觉像废物一样。你会发现睡觉在原文当中也有着更着重的含义，它意味着深沉的睡眠，深度的沉睡。使徒暗示人类当中的废物现在正处在深度的沉睡当中。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使徒所要表达的意思。首先，使徒的意思是，人类当中的废物正处在可悲的无知状态中。那睡觉的人什么也不知道，在房子里可能有欢笑，但是游手好闲的人不能分享喜悦。家里可能有死亡，但是沉睡者的脸上没有眼泪。世界历史上可能发生了大事，但是他都不知道。一场大地震掀翻了城市，或是战争摧毁了一个国家，或者是胜利的旗帜在风中飞舞，他家乡的号角可能向我们致敬，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劳苦和爱都消失了，就像无知无觉和未知一样。沉睡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看啊，人类当中的废物就像这样，他们对有些事情非常了解，但是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可敬的救赎主的神性，对于近前的生命中的甜蜜享受，他们甚至无法猜测。对于基督徒的极高的热诚和内心的狂喜，他们无法涉足。和他们谈论神圣的教义，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谜语一般。告诉他们崇高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狂热的幻想一样。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喜乐一无所知。唉，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继续自己的罪孽，他们就会遭遇不幸。人类大部分都是无知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对神的认识。他们的眼中不惧怕耶和华，被这个无知的世界弄瞎了眼，沿着情欲的道路前进，走向那个确定并且可怕的结局，也就是他们灵魂的永恒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是圣徒，我们不要无知像别人一样。我们要查考圣经，因为其中有永生。因为圣经确实见证了耶稣，我们要殷勤查考， 不要让道离开了我们的心。我们要日夜思想，好让我们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还有，睡觉描绘了一种麻木的状态。可能沉睡的人有很多的知识隐藏储存在他的头脑里，如果他能够被唤醒，那么这些知识就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没有知觉，他什么都不知道。窃贼闯入了房子，金银都在强盗的手中，孩子也被闯入的人残忍地杀害了，但是父亲竟然在沉睡。尽管他有一切的金银，还有他最宝贵的孩子，但都在毁坏者的手中。他没有意识，当睡觉彻底地封住了他的感官，他怎么能够感觉得到呢？瞧，在街上有哀哭，火刚刚烧毁了穷人的住所，街上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乞丐，他们在他的窗户之下哭泣，祈求他的帮助，但是他却睡着了。虽然夜晚很冷，虽然穷人在瑟瑟地发抖，但是他知道什么呢？他没有意识，他完全感受不到他们的感受。那里，拿着他的房产证，把证件烧了。那儿，把他的农家小院点着了，烧毁了他田里所有的，杀了他的马，毁了他的牛。神的火从天降下，烧了他的羊。敌人临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把这一切都吞噬掉了。他竟然还睡得安稳，好像被主的天使保护一样。这样的人就是人类中的废物。但是我们应该要把大部分人都包括在废物这个词当中，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感受到属灵的事。他们对于身体或者财产受到的伤害感受强烈，但是对于属灵的问题呢，他们却没有任何知觉。他们正站在地狱的边缘却不颤抖，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他们也不害怕。耶和华的剑已经出鞘了，他们却不畏惧。他们还带着欢快的舞蹈前行，喝干了那令人沉醉的享乐的碗。他们狂欢作乐，仍旧唱着淫乱的歌。是的，他们所行的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虚幻的梦中藐视至高神。如果他们被唤醒，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他们的骨髓都会融化，他们的心会像蜡烛一样在他们里面溶解。但是他们睡着了，无动于衷，没有意识。你想怎样对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让一切有希望的东西都被冲走。可能在他们临终的时候给他们带来欢乐，但他们却也感受不到，因为一个沉睡的人怎么能够感受到东西呢？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还有，沉睡的人不能够护卫自己。看看那边的王，他是强壮的，而且是武装起来的强壮人。他已经进入了帐篷，他疲惫不堪，他喝了女人给他的奶，吃了用宝贵盘子所盛的奶油，然后他倒在地板上睡着了。而现在女人靠近了，她拿着锤子和橛子。勇士啊，你只要用自己强壮的手臂，一下子就可以把她打倒了，但你现在却不能够护卫自己。橛子在她的耳边， 女人的手里拿着锤子，橛子刺透了她的头，因为她毫无防备地睡着了。西西拉的旗帜向强大的敌人得胜的挥舞，但现在被一个女人得了胜。说吧，说吧，说吧。当那个人醒着的时候，使列国颤抖，但却在睡觉的时候，死于一个软弱的女人之手。这样的人，就是人类中的废物。他们在睡觉，他们没有力量抵挡试探。他们的力量离开了，因为神离开了他们。有情欲的试探，虽然他们在商业上有很好的原则，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偏离诚实，但是淫乱毁了他们。他们就像鸟儿被网罗网住，他们落在陷阱里，完全被制住了。也许这是他们被征服的另一种方式，他们虽然不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甚至也没有淫乱的想法，他们对此不屑一顾，但是他们有另外一种弱点，那就是他们被酒给困住了。他们因为醉酒而毁灭，即或他们能够抵挡这些事，既不倾向于轻松的生活，也不倾向于过度的生活，但是贪心还是可能会进入他们的心。贪心以谨慎的名义溜进了他们的心，他们被引到去抓取宝藏，堆积财富，就算财富是从穷人的血管里榨出来的，就算他们要吸取孤儿的血。他们无法抵抗自己的激情。很多次有人告诉我说，先生啊，我控制不住地做我想做的事，虽然我下定决心又下决心，但是我还是做了同样的事，我毫无防备，我没有办法抗拒诱惑啊。唉，在你睡觉的时候你当然不能，所以永生神的圣灵啊，让沉睡的人醒过来吧，让罪恶的懒惰和傲慢都受到惊吓，免得摩西走在他们的路，发现他们都睡着了，然后把他们永远都挂在耻辱的绞刑架上。现在我要给睡觉这个词另外一个含义。我想在我描述前三件事情的时候呢，会众当中可能有人还比较轻松，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这些事上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睡觉也意味着不行动。农民在睡觉的时候不能犁地，也不能够把种子撒在犁沟里，不能看云，也不能收割。水手在睡觉的时候，他不能收起帆或是指挥船穿过大海。在交易所、商场或者是商业的场所，人也不可能在熟睡当中闭着眼睛办理交易。看到一个国家里面都是沉睡的人，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一国的人都是游手好闲的，那他们一定都要挨饿。他们的土地不能够产生任何财富，他们无依无靠，无衣无食。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睡觉没有作为呢？是的，我说的是没有作为。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一个方向上足够活跃，但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却完全没有作为。有多少人在任何关于神的荣耀和灵舍的福祉上面的事情完全都不活跃？对于他们自己，他们可以早早起来，迟迟不睡，无心吃饭。对于他们的孩子，这是他们自己的别名，他们可以一直劳苦，一直到手指发痛。 它们可以使自己疲惫，一直到眼睛发红，直到头脑发直，再也做不动为止。但是，对于神呢，他们什么也不做。有人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有人坦率地承认，他们没有意愿，他们根本不愿意为神的教会花一点时间。但是为着这个世界的享乐，他们可以腾出一个月来。他们不会给穷人分一点时间和注意力，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娱乐有时间。但是圣灵的工作、慈善的行为、虔诚的作为，他们却宣告说没有空闲。然而事实上是他们根本没有意愿。看啊，有多少自称是基督徒的却是睡着的，因为他们不作为。数百名罪人在街上死去，人们正沉沦在永恒愤怒的火焰里，但他们却抱着手。他们同情灭亡的罪人，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来表达他们的同情是真实的。他们去敬拜的地方，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希望牧师在每一个安息日都能喂养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主日学教导过一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在穷人的家附近分发过福音单章。他们从来未曾做过任何能够救人灵魂的行为，而我们却说他们是好人，甚至选举他们当中有些人为执事。当然毫无疑问他们是好人，他们就和安多尼说布鲁图斯是可敬的一样。我们都是可敬的人，所以我们也都是好人，如果他们是好人的话。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是好人却毫无用处，因为他们只是坐下吃喝却不耕地，他们喝酒却不栽种可以产酒的葡萄树。他们以为他们是为自己活，但是却忘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竟然有那么大一群睡觉的人。如果我们的教会真的觉醒了，就物质而言，有足够多信主的人，他们有足够的才能、足够的钱、足够的时间，神也赐下充足的圣灵。如果他们都是热心的，神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在地上各个角落传福音，教会不必因为缺少器皿或缺少圣灵而停止。我们现在拥有了一切除了意愿，我们拥有神让世界的人都信主所需要的一切除了一颗做工的心，还有神的灵倾倒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在教会里也有别人，在世界上别人和废物睡得正香呢。然而在我结束第一点的解释之前呢，我必须要说，使徒自己给我们提供了部分的阐述，因为第二句说只要警醒谨守，暗示着这是睡觉的反面。我们要警醒，有很多人从来不警醒，他们从不警醒罪，从不警惕敌人的试探，他们不警醒自己，也不警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们不留心行善的机会，他们不留心教导无知的人，他们不兼顾软弱的人，不安慰受苦的人，也不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不留意荣耀耶稣的机会，他们也不留意圣餐的时间， 他们不留意应许，也不关心他们祷告的回应。他们不关切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这就是世上的废物，他们都不警醒，因为他们睡着了。但是我们要警醒，好证明我们不是沉睡的人。还有，我们要谨守。阿尔伯特·巴恩斯说，这里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指着禁欲说的，或者饮食的节制。而加尔文说呢，不是的，这里更多的是指着对世上事物的节制的心。其实两者都是对的，他指的是两者。有很多人不谨守，他们睡觉，因为他们不谨守，因为不清醒会导致睡觉。他们不谨守，他们是醉酒的，暴饮暴食。他们不谨守，不满足于做小事，想要做大事。他们不谨守，不做有把握的交易，却一定要投机。他们不谨守，如果他们失去了财产，他们的心就低落，他们就像喝了苦艾酒的人一样。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变得富有了，他们也不谨守，他们把情感寄托在地上的事物上，他们因财富陶醉在骄傲中，变得因钱包而骄傲，需要把天再抬高点，免得他们的头撞到星星上。不谨守的人有多么的多啊！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要特别督促你们谨守这条诫命。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时候，现在已经很艰难了，我们要警醒谨守。在美国可怕的经济恐慌，主要源于不遵守这条命令，要谨守。过不了多久，那有钱的人将会冲到银行把钱取出来，因为这些人担心银行不稳。其实，如果美国的信徒都能够遵守这条诫命，谨守的话，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经济的恐慌。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